assalamu alaykum wa barakatuh. Rahmatullahi alaykum. Allahumma salli ala sayyidina Muhammad wa ala alihi wa sahbihi ajma'in. 今天呢，继续把十二月的这个尊贵呢，就是这个孩子这月份的这个贵重呢，再做继续的把它阐明。就是首先讲呢，就是在这个月呢，它有十天的话呢，这个灾，这十天的灾呢，有人说它是贪财物尔是复工，有人说它是损耐体，那都无关紧要。最关键的问题呢，是知道它的贵重。我们圣人尔斯拉姆说呢，就是伊利的十二月的第一天呢，是真主恕饶阿丹的日子。谁要是在这一天逢一天的灾，真主就恕饶他的一切罪过。第二天呢，是真主应答尤鲁斯圣人祈求的赌儿的日子啊，使他脱离了鱼腹，得到了平安，使他的话免除了灾难。谁要在这一天封了灾，就如同他全程的拜主一年，而且没有一瞬间的话呢，违背真主的人一样。第三天呢，是真主应答Zechariah圣人的赌儿的日子啊。谁要是封了这一天灾呢，那真主应答他的祈求。第四天呢，就是二十圣人的这一天的日子啊，就像真主祈求的日子，就是玛利亚的话呢，这个跟这个儿说的这个贵重的话显现在这一天的日子。谁要是封了这一天的灾呢，那真主免除他的悲伤和他的贫困。第五天呢，是摩萨圣人这个诞生的日子。谁要在这一天的话封了灾，那么就脱离了未信和坟坑中的罪行。第六天是真主为他的圣人啊，就是为他的圣人的哈打开幸福门的日子。谁要是封了这一天的灾呢，真主将赐给他恩典啊，给他得到了恩赐和惠顾啊，他永远的话呢，而且今后永远不罪行他。第七天呢，是关闭火狱门的日子。谁要是封了这一天灾呢，真主为他封闭三十道困难的门，为他打开三十道容易的门。那么第八天是称为参悟之日。谁要是封了这一天的灾呢，真主就使他无以复加的得到真主的报酬，就是无量的报酬，无以复加，不能够再重复增加的报酬和回赐啊，赐给他。第九天是认识之日，就谁要是封了这一天灾呢，真主将就要赎起他去年和下一年的罪过啊，就是去年和明年两年的罪过，让他得到罚恕。这一天真主降下了，今天我为你们成全了你们的宗教，我已经完成了我给你们赐给你们的恩惠，我已经选择伊斯兰为你们的宗教。这是古兰经的第五章的第三节啊。那么相传呢，这一天的话呢，古兰经降下，那么索哈布们和一些穆斯林大众们都非常欢乐，非常高兴啊。只有阿布百克勒的话呢，在流泪，在痛哭。那么另外三位索哈布就问阿布百克勒说，你为什么痛哭呢？那么阿布百克勒说呢，一旦圆了就要瘸了，伊斯兰教全没了，那么我们的圣人苏伦拉希穆罕默德阿里斯拉姆呢，就圣人要离开我们了。后来他们四人呢，到了圣人家里边就问圣人，圣人说哈盖斯的确这样。这四个索哈布呢流下了眼泪啊，就是在这一天的日子。在今天这一句话呢，是要买今天呢，是指宰牲节，就尔德尔朱赫的这一天，就凭着古鲁波的第一滴血呢，真主就恕饶他的和他的家属的全部罪过啊。谁在这一天的话供给一个牧民啊饮食或者施舍食物或者是施散的话呢，那么在后世日子呢，真主以平安节庆来复活他，而且使他的天秤的话呢，称好的一边呢，比乌合德的山更为重。那么圣人圣人姆呢，在这个圣训里边呢还说到，谁封了十二月的十天灾呢，就得到了一道光明啊，从他发出的一道光明啊，一道光亮。那谁要是封了十二月最后一天的灾，事实上是尔德节的早上，就尔德尔朱赫的早上，他封了灾，然后到了拜礼拜下来的吃苦肉波的肉，然后他开的灾，像这样的情况呢，他就得到一天灾的回赐。那么就谁就 等于是去年的话呢，封了一年的灾啊，而且打开了明年的这个灾的这个准成的门。尊主将赎起他50年的罪过。尊主从苦役里边，在十犯犯罪的人呢、啊，没有任何一个日子是在12月初9的这一天吃饭的多啊。圣恩尔斯那么说，我和我以前的万圣在第十日最贵重的时候的赞词是念啊，聊一聊还硬了闹啊，这个就是念这个清真言，万物非主，唯有真主啊，独一无二啊。就任何日子的上工都比不上12月前的这个十日的这个贵重。有人就问了、啊、真主的使者啊又来说了那些真主的使者，那么乃曼若奈的月份呢，就斋月里边的这个月份的上工要和这个月的十天的比较又是什么样呢？那圣人尔斯那么就说不然啊，乃曼若奈的月份呢，他所做的上工是最贵重的，那但这些日子的话呢，最贵重的啊，其他日子的话呢，那就是这十天的日子，是更为贵重的日子。我们圣人的时候我们还说啊，只有为主道用生命财产去出征啊，去寻道的人啊，一去不再伏法的战士，他比封这十天灾的话呢更为高贵。所以封了这十天灾的人的高贵呢，就如同的话他为主道去奋斗，用生命和财产去出征啊，一直到寻道，一去永不再回来啊，像这样的战士呢，就比封这十天灾的话更高贵。那么就讲了，今年的话，这十天灾已经过去了，那么就知道它的贵重呢。因此，老夫到明年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封这十天的灾。第二在讲呢，就是牧民的话，一共有5个2的经，就牧民所住过的，无论是哪一天啊，只要没有一点罪过，没有一点起头部的记录的话呢，那么这一天就转了二的啊。二的是喜庆的日子，节庆的日子，受尊主设的的，所以任何一个母民只要他一天到晚的话不干一点罪啊，没有一点罪错，而且起头部的文，哪怕他干了罪错呢，在起头部的文件上不记录他，那么这一天呢，尊主就把他转为二的日。第二呢，是母民的话伴着正信以玛尼啊，从这个骰托呢，从恶魔的这个轨迹上啊得了脱离呢，而且的话呢保护了他的正信而归主呢，那么他的这一天呢就是二的之日。所以的话在正统派的教门呢，在买在这个人要归主的时候，就二已经到了临危归主的时候呢，那么要提炼的话呢清真言，而且的话呢用蜂蜜的话呢泡水的话呢喂他啊，就是提醒他要从真主的这个护佑上的话得到恩典啊，就是由于真主的护佑呢，以清真言呢啊伴随正道而归主，那么这一天呢他就是二的日。第三呢是母民的话呢虽然就是在过仙桥的时候呢，他平安的过了仙桥呢，他免除了这个惊恐呢啊，和以及的话呢仇人和执掌的话呢活跃的这个天仙的这个手上得脱离呢，那么这一天的话就称为是二的日。第四呢是牧民从火狱上得了平安啊，而且进入天堂诺言啊，一个站在起来米菲哈哈里杜呢，就他们进入天堂呢就永远不再出来，那么这一天的话呢，那么他就是二的日。第五呢就牧民与真主相会之日啊，就见主之日呢就是二的日。这今生的话两个儿子是让人们的话想起后世之日的儿子日啊，见到有人的话步行衬衣，有人的话呢穿着很好的衣服绸缎，有的人的话赤身裸体，有的是富裕，有的话呢啊艰难贫穷啊，看到这些穿着绸缎的人和穿着粗布衣的人啊，他们都欢笑着啊奔向这个清真寺啊，他们的话呢都到海之之地的话呢这个完成他们的主命啊，有的人的话呢在痛苦流涕啊，在悲哀，那么有时候的话呢啊，有些人的话他们在欢乐，那么这一切呢就引起你想起后世之日，在后世的路上呢赶路的时候，这就像人生的旅途里边旅行的人呢也是这个样啊，这就是今生的二德节的一个哲理，那就是提醒后世啊，当 与真主相会之日的感动。真主太了说，我要把敬畏的人趁机着集合到独吃的主那里，我要把干罪的人吆喝着驱赶到火狱。这是古兰经的19:3的85节到86节。第三呢，我们在讲的话，就十二月的这个真心真情和施舍行善的这个贵重的尊重啊，它的贵重在哪呢？就有些人呢，面容变得洁白，有些人面将转变为漆黑，这是古兰经的第3章的106节。所以呢，今生的儿子对于孤儿，或者是对一部分的话呢，这个亡人的亲属啊、朋友啊来说的话呢，的确是一个不幸的一个险境啊和一个预兆。就在这一天的话呢，谁不疼死孤儿，那么他的话呢是一个不好的预兆啊。一部分亡人的话呢，他的亲属朋友呢，如果不尽到的话呢，他们应尽的责任呢，他是一个不幸的一个险境和预兆。那么就讲了，就在我们圣爱的舍老母啊去李儿德的时候，就在这一天李儿德节的这一天啊，李儿德的拜的时候呢，就看见一群小孩啊在快乐的玩耍，其中有一个小孩身上穿着破烂的衣裳啊，哭着啊坐着看望他们而不去玩。于是圣上舍勒姆就问说，小朋友啊，你为什么不去玩呢？你怎么会不同大家一块玩耍呢？他就说啊，这位男人啊，又鲁朱里这个男人啊，他不认出圣人，说他这个男人啊，我的父亲的话随着真主的使者在战场上寻到了啊，我的母亲的话改教了，我吃我自己的渔场，后来我被我的继父赶了出来啊，所以我没有吃没有喝，也没有衣服穿，也没有房子住，我已经一无所有了。今日我看到有父亲有母亲的孩子们欢笑开心的时候呢，他说我的话呢就心里边就感到难过啊，我父亲的这个遭难啊，使我的话非常难受啊，我才的话呢痛哭了。于是圣人舍勒姆就对拉着他的手就说了，说你喜欢的话呢，我是你的父亲啊，阿伊舍尔是你的母亲，阿林是你的叔叔，哈桑哈塞尼是你的哥哥，法图麦是你的姐姐嘛。你们注意这个地方不是错误啊，不是错误，这把伊斯兰教的双重的关系的话呢说明了，一重关系的话是血统的关系，如果以血统的关系来说的话呢，那么哈桑和哈塞尼呢，他的话呢是下一辈的孙子辈的啊，但作为母民来说呢，他是兄弟姐妹，所以的话呢对这个小孩子说，哈桑和塞尼呢是像你的哥哥啊，法图麦是你的姐姐啊。小孩子的话呢才认出的话，他是真主的舍勒苏伦拉希马尔巴拉里塞拉姆，于是的话他就这个露出了笑容啊，说真主的使者啊，我喜欢啊啊。于是舍勒苏伦拉姆呢就把他领回了家中，穿上了漂亮的衣服，让他吃饱了肚子，而且给他打扮，还撒上了香水，他就欢乐的出来和小孩一块玩耍了。孩子们就说了，当年我们的父亲和父亲也像他一样啊，在战场上的话为主寻道，说我们的话呢也和你一样啊，那多么好啊。圣人舍勒姆归真以后呢，这个孩子的话把土撒在了头上，而且求助说我现在又成了孤儿了啊。后来的话阿布百科的呢又收养了他。所以在儿子节的这一天呢，谁要是疼死孤儿，谁要是的话施舍打赏，那么他得到的恩惠的话呢胜过平常的十倍。说在别人困难的日子啊，你把衣服的话给他啊，你的话呢给他的话呢解决困难，那真主在乌克兰的日子为你解除十件的困难啊。当你穿上新衣的衣服，带上美香啊，自己欢乐的这个显现出欢乐的话呢，走到这个清真寺去做儿的呢，那么你的话呢单把这个欢乐也送给别人啊。用圣战士那么说，你们怎么对待穆斯林呢，真主将怎么对待你。那么就是这个月的也贵重的第三方面。说在这个日子里边呢，就在这个月里边的话，谁要是行善呢，他会得到6位圣人的回赐啊。 就是我们说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孩之的月份，谁要是行善呢，他会得到六位圣人的这个恩赐。那么哪六位圣人呢？首先是曾祖给阿丹圣人的恩赐，然后给优斯夫的恩赐，给雅尔古贝的回赐啊，给穆萨圣人的回赐，给阿尔索圣人的回赐，或给我们圣人阿林斯拉姆的回赐啊。那么这就是这个月的贵重。那么再讲呢，这个月是朝海之的日子啊，谁要去朝了海之回来的话，一旦被成灵了，那么他就像出生的婴儿一样没有罪啊。那么迎接海之的人们呢啊，喜庆的人们呢也是一样啊。当人去迎接海之归来的时候呢，那么他就得到了十二代，得到了好，得到了福庆啊。朝海之的人呢，真主摄饶他啊，如同出生的这个婴儿。真主的话呢，摄育了他，而且使他的话呢，在翻译上，在功修上的话全美。那么迎接海之的人呢，他可以得到同样的福庆啊，就说他们的话呢，拉住海之的手，就如同拉住黑石一样啊。他们的话呢，尊敬这些朝海之回来的人呢，就如同是朝海之的人一样的回事啊。那么就是提醒的话呢，这个月的这个贵重。然后就讲了，你说了这么多的话呢，那么这个月的贵重在古兰经里边有没有证据啊？我们现在就讲古兰经里边的这个证据，它是89章的啊，我们讲第一节到第五节。这一章的话呢是 Fajri 啊， Wadi Fajri 就是属于这个应该把它翻为的话呢，这个立明啊，就是早上 Fajri 是就是我们半多礼拜的时间，那就是早晨的意思啊。就是以早晨的话，以黎明为誓，以早晨的话为誓，以十个夜啊，十个夜是什么啊？那我们再给我解释啊，就是来历阿舍里，这十个夜是什么啊？以偶数和奇数，偶数的话呢是这个双数，奇数是单数，以离弃的黑夜啊，啊，我来历伊兹亚舍里啊，离弃的黑夜啊。对于有理智的人，此中含有一种这个明示，那他是讲的是什么啊？这段古兰经一解释呢，那么我们的证据出来了。另外在古兰经的第81章的18节呢，也同样的有一句话，是以的话呢，这个照耀的早晨啊，瓦索巴哈伊兹坦法西啊，这一段呢，他也是讲了，就是黑夜结束，光明的话显现，就解读了复生之日啊，与死亡之日的一个哲理，就是一个人的话呢，他参悟到的话呢，生与死、黑暗与光明的这个教训呢，那么他就得到了这个真谛。黎明是指什么呢？是指第二次东方动啊，就是我们说东方衡量的时候，你板多的时候，第二个反之力的时候呢，就称为的话呢反之力啊。这衡量之时呢，就是我们说的板多的时间。那么在这个时间的话，凡是起来礼拜的人呢，他是既想天堂，万想天堂的香花美色啊，他才醒睡。所以说的话呢，起来离板多前的两拜舍奈提的人呢，他是天堂中的人的一个耳疗满，一个显迹啊。如果他不是万想天堂呢，他绝不会醒睡，一定睡到太阳出啊。那么十二月初九的这一天的晨礼呢，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讲呢，它是也是一个很尊贵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呢，朝海之人的话呢，他们的话呢奔向于阿尔佛提山，他们的话也指这块在开斋节的这个早上的成立。那么这个时候呢，执主为誓呢，这个时候是最贵重的一个时辰。那全世界的话，有能力的穆斯林，他们都去朝海之啊，都为主的话呢，这个宰牲做狗肉钵，都以各种的功修善功的话来接近真主。来利阿舍里啊，就是说的话十天。这十个天是指什么呢？就是指我们这个十二月的这个头十天啊，就是朝海之的这个日子，正朝的这么前的这个十天。最贵的善功呢，在一生之内呢，就是所有的罪过都可能被赦饶呢，那么最关键的话呢，就在这一天啊。因为在这一天，凡是朝海之啊受成灵的人呢，他如同出生的婴儿一样的纯洁。又指的话 Ramazan 的最后的一天啊，就是最后的十天呢，它是改德勒的这个日子所隐藏的时间。那么改德勒的话是隐藏在 Ramazan 的后十天之中，那么是指这么个时间。 那么提到偶数和奇数，就单数和双数呢，就大家要知道呢，就是真主的话把万物造化成是双数的，有配偶的啊，就是我将每一物造成是有造成配偶的啊，就是五十一章的四十九节，只有真主是独一的啊，所有的一切被造都是二，都是偶数啊，被造的万物呢，它都是偶数，只有真主的话呢是独一的真主，没有相对，没有配偶，没有一个任何的话呢与真主可以相对的啊。那么十二月的第八天呢，它是偶数，第九天呢它是奇数，那么这一天呢是宰牲之日啊。成礼的话板读之后呢，服礼的话呢这个撇身之后呢，那么就是在这个时间呢，因为它的礼拜的凡利勒的这个拜数的话它是双数的啊，不管是两拜和四拜，还有火福摊的四拜它都是偶数。那么这个烧母的话它是单数啊，就是说的这个三拜。那么星期四和星期一呢它是这个偶数。为什么星期四呢，就是在盘闪的晚上呢它是偶数。星期一呢，因为阿拉伯的习惯呢，在伊斯兰教的这个风俗习惯里边呢，它是头天的底个人呢它就算成是星期一了啊，是在星期一的晚上呢，事实上是已经是星期二，那么这个时候呢它是偶数。那么在这些奇数和偶数呢，它比乙的东西呢它是以三天为事啊，就讲的话呢底个人的夜间是已经是星期二啊，那么所有的贵过一切的日子呢就是在这个赖加布沙尔波奈这个和这个偶数的拉马佐奈，奇数的话呢那是指这三个月的话呢尊过于其他的，比其他的任何一个月份都尊贵，它是赖加布沙尔波奈和拉马佐奈这三个月贵过于其他的任何一个月份。说这阿丹呢哈娃呢他们是偶数啊，因为真主造化他们是一男一女。那么我默圣哈特曼封印万圣的圣人呢他是奇数，只有这么一个封印，没有第二个封印。人类之主呢那是阿丹，灵魂之父呢是我们圣人阿雷斯拉姆，说这个是最尊贵的偶数和奇数。那么讲利息的夜晚是讲什么呢，就是讲的话呢就是穆斯代利法的夜啊，这个夜的话是十分贵重的夜，在这个夜间朝哈兹的人呢在那个地方的话呢过一个夜晚啊，这个夜晚里边呢它是最尊贵的一个夜晚啊，也知道的话在朝哈兹的人呢从此以后就准备的话要启程回他的家乡，回他的国家了。那么还指什么呢，指灯宵之夜啊，就赞美真主的话超绝万物啊，他在一夜之间使他的仆人从近视啊行到远视啊，在远视的这个四周降下了福气，那就是古兰经里边的话呢对这个圣人灯宵的这么一个日子的这个昭示。那我以便我昭示他一部分的显迹，这是第十七章的第一节。那么这些日子的风灾呢他就有了十种尊贵，就是他一生之中的话呢成为幸福之人啊，一生人成为吉祥的人。第二呢是增加他的这个财产，第三的话是保护他的家属，第四是消除他的罪恶，第五是加倍的回赐他的善功，说只要遵行了以后呢，那么一份的善功有十份的回赐，甚至于更多的回赐啊。第六呢是死亡时呢减轻他的痛苦啊，减轻他的疼痛，使他的死亡的话转为容易。第七呢是把他的坟坑转为光亮。第八呢是他的天秤称好的一边的话呢加重。第九呢是使他脱离火狱啊，而且是脱离火狱的栈道，就连火狱的路都给脱离了啊。第十呢是升入天堂，那么就得到了十个品级，那么就是这个月的这个贵重的话呢，继续的话说清楚。啊，萨拉马雷孔，阿拉伯，阿拉哈拉，孔巴，阿莱孔。那么下边呢，就接着再把的话呢，那穆尔提就是伊斯兰教论理学的第十五讲，那不是讲他的话第八章的解读，就是解读光辉的射线的第八章。这一章呢，他所说明的呢，是说明了功修干办之人能够到达以三个品级的显迹啊和显现的话呢，这个。啊，两脉啊，一个呢 就是有形有相的各种的显示，这显示万事万物啊本居的赋予的这些显观，就它的一些显现呢，是以就是被造的这万事万物的形象世界相会的这么一个环境之中，就在景象显现之后呢，他们就呈现出他们的一些规律，一些万物的一些这个真相。那么在第一个品级里边呢，就是修功办道的人呢，能够显现出万事万物的规律和他的真主赋予他的一些这个内在的一些这个真实的一些显观啊。第二呢，是显示在有意义的认识和理解之中啊。就他在功修办道之后呢，他能得到的话，对很多事情呢，都能够对他的意义啊有所认识，有所理解啊，而且显现在真知灼见啊。对这个事情呢，一针见血啊，看到事情的本质，看到事情的真相。在认知方面呢，他的知识可以增加到一个独特的本性。第三个品级呢，是如同一个色观，就是如同一种光线，就如同的话闪电的各种显示啊。我们用普通的话说呢，就叫做顿悟，就突然发生一个意念，这个意念符合真理，符合慰藉，符合于他的事实啊，是归结于什么呢？是他的归结或许是结束啊，就说一件功修办道的话呢，到了这个境地呢，已经是他的归属，已经是他的结局，已经是他的终极啊。他的景况呢，是最后的这个时间的一个景象啊，就是我们讲的话，从现象到本质，那本质的显现呢，它已经是最后的一个景象啊。所以在这一个情况之下呢，那么就隐藏在里边的一些事情的真相呢，一显而过啊，而且的话呢，发生一种顿悟的感觉啊，一闪而过的念头呢，它有它独特的见解，有独特的判断，而且有独特的这个对性质或者是对于表现万事万物的本然本性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就是一个突然的念头，它符合于事实，符合于真相，符合于的话呢慰藉，符合于真理。那么这是他的在功修办道里边的话，达到的第三个这个品级。说喜爱的人呢，一定会显示出这个表象，就是精神的镜子里边所显现出来的，它是表象啊。也许的话呢，会显现在一些这个事物上，有形有相的事物上啊。内里的这个理性的实际的这个镜子之中呢，那么它是显现出一些意识形态的东西啊，就是对一件事实的话呢，见到它的各种的品级，见到它各种内里的一些精神啊，就显现于理性的形象之外的东西呢，它的本然实质呢，就如同是电光一闪而过啊，这是一个念头啊，如同的话呢，喜爱的人把美丽的衣裳啊，把它穿在了这个身上，显现在了这个喜爱者的身上一样啊。说喜者呢，他的形象是得到一个感知的一个意识的认识啊，或者叫做认知上的话，得到了一种感知，得到了一种意识，而且的话呢，把这一种意识的话显现在混化的衣服，就是 Arafola Bigayi Yati 啊，显现在混化的这个衣服之地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有理性的非常美丽的一种显现啊，这种显示呢，它是调养我们的主的一种机密，在无形无相的这个真实的本质的这个显现出呢，那么它的话呢是一种顿悟的形式，就是突然一闪的念头的话呢显现出来啊。那么圣人老师那么说呢，无论你们朝向何方啊，真主的本然无所不在啊。那么他就是在论理学里边呢解释了圣人的这一段圣训。在人类理解显现的有形的东西呢，它是在有形的心境之中啊，心的镜子之中的话显现啊，就见到各种各样的现象，见到各种各样的这个景色啊，各种各样的事情和物质啊。若是在理性的心境之中，就理性的心中的镜子显现出来呢，那就是一些知识或者是一些的话认知，一些本然独一的一些精神的显现啊。那么在这些理解上呢， 就是说呈现的东西呢，它是已经超越了这个道理和超越了现象之外。就说的话呢，你要得到真知呢，那除非是真主的赐予啊，要知道真主的本然呢，纯属于真主的恩赐。你在修功办道里边，你的话做学问里边，你是做不到的话，能知道这个真主的本然。说在人类想象的啊和理智认识的能力之外呢，那就是真主所赐予的啊。就人类在认知的各个方面呢，它显现出来的东西呢，是把形象的这个镜子中所显现的各种形象呢，啊，把它这个啊感觉出来啊。说各种的显现呢，它显示的理性的镜子呢，那就是另外一个范围啊。又感性的，那么它的话呢是一种形象；理性的话呢，它是一种知识，是一种认知，是一种理智内在的一种啊理智理性的这个东西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本然独一的这个射线，这个闪光的这个显现。说喜爱的人呢，首先的话呢是有了观察的能力。如果他没有观察的人能力，他怎么有喜和不喜的这么感觉呢？啊，说显现出来的部分呢，就可以理解是其中的话呢喜爱的原因啊，因为显现出来了，他才有喜的感觉啊。说观现呢是什么东西呢？观现来说的话呢，正好的话是显现这些机密啊的一个条件。说人类本身的一些机能呢，它的潜力呢平常不显现啊，只有在一个时候呢，就是在理性的时候啊，在超越的话理和形态之后呢，它才显现出人的一些本性真性的东西，就本来人就有，但是不显现啊。说具体的有形有相的啊，这些东西的显现，一些稳定的显现呢，它实质本然呢是无所不在的显现啊，但是人们的话没有感觉啊。在有朝向的万事万物之中呢，那么真的东西呢，它的话必定的话呢显现出光明啊。就说的话呢，凡是真的，那么它是九天起底的光明。要除去物欲，就无知和私欲呢这个障碍以后呢，它的奥妙的这个本体呢，它才会从无形无相之中，从无知的万象这个有形之中的话显现出的话呢，这个一些无形的一些道理啊，就是说妙体的话呢是在空无的幻影之中的话才显现。如果心里边被无知的东西所塞满，被私心杂念所塞满呢，它绝不会显现出的话呢这一些空无的一个幻影来啊。万物的运动呢，那么它的奥妙呢，就是在万物世界之外呢，它也寻求的话呢一个认知，寻求一个真理的知识。那真主的喜爱呢，它的玄妙之处呢，超绝之处呢，就在于的话呢形象和这个奥妙的这些本质啊，都从空物的万事万物之间呢啊，突然的话呢显现出一种概念和从一种理性的认识，是可以的话呢说明了这么一个问题啊，就是凡是能够认识的，能够认知的啊，都可以去证明啊它的玄妙啊，它的这个完美，它的奥妙啊。就万物的话在无知世界里边呢，除去了它的外壳呢，找到它内在的理由呢，那就是得到了它的精神啊，最后精神的话可以导致认识它的实质。就人类的身体呢作为存在的条件啊，如果人类的这个身体不存在呢，那么它就不存在了这些理性的东西和认知的东西啊。正因为有人的这么一个本体的存在呢，那真主是用再造，就是借父母生下他啊，而且在世界上的话出生，具有的话真主所赐给的生命的人类呢，他显现出来呢就是一个感知啊，就能够感觉，能够知道，能够显现的万物的显现呢，他有这个感觉啊。万物显现，但人没有感觉它，它似乎还是不存在。虽然它已存在，但在人类上呢，认为是不存在啊。说不可分离的灵魂呢，它在灵魂的不显现的时候呢，那么在人来说呢，它是通过身体的各种功能，身体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显现，比如说的话，人的这个思维、人的性命、人的身体的功能、生命的各种象征、各种各样的本质，这个依存的这些东西的显现呢，来证明了它的存在。那么就讲了， 这九个方面来认识这一个问题啊。就身体的话呢，它是有多个部分的话组成啊，每一个部分的话它分别都被造化，而且各有各的功能，各有各的一些这个用途啊，就只有一个多少之别啊，没有说是的话呢有这个本质的区别，对吧？就人再多它也是这个范围啊，人再少它也是这个范围，就在真主的话呢造化以后呢，已经把它的话这个组成了很多的部位，这些部位各有各的功能，各有各的用途啊。第二呢，也不因为身体的话呢受到了这个造化的这个显现呢，就是无形无相的这个显现呢，它是藏在它的肉体之中啊，就是怎么样子的话显现出来呢，它是从它的肉体的形象里边的话所显现啊，所以人的内心的话呢是在它的行为上显现，人的思维的话也可以在它的表情上显现啊。第三呢，是分散于世界啊，而且的话无论是在什么地方，在任何地方任何国家任何一个地区都可以，那么都有一定的居所和方位啊，就是产人类也一样有一定的居所和方位，出现的万事万物呢它是显现呢都一定有一定的居所，有一定的方位。第四呢，是显现呢都有一定的期限啊，这个期限的话各有定时，而且它有一定的受限，生命有一定的受限，显现一个奇迹它有一定的时间，有的时间是几秒几十秒甚至几个小时几天，那么一些显奇呢也就跟着消灭，那么一个寿命呢也是这样，生命的话呢它的期限呢就是它的寿岁。第五呢，就是每一个阶段呢都有前定的一些具体的定位啊，它的这个显现出来啊，比如说的话呢一个姿势也好，一个位置也好，一个什么存在也好，它都跟这个时间的话呢有关系，而且这个时间呢是在前定的具体的位置和这个姿势的话有关系。第六呢，是讲的话呢都有一个来源，人类来说都有一个学源啊，比如说老辈晚辈父子关系啊，传承关系，还有一些的话呢一些谱系，它都有一个来源，一个这个传承的来源和一个血缘的关系。第七呢，都有权柄的真主执掌的这一些证据啊，和执掌的一些变化情况的一些证据。第八呢，是都有互相的影响作用啊，环境的这个存在呢就赋予的话呢很多这个显现的这个迹象，客观的存在呢就影响到主观的意识。那么在这就讲了，就说人类也是这样，它互相之间都有影响都有作用，环境也是这样，它一个环境之下呢它是赋予的各种迹象都不相同，那形成的话呢也不相同，就是用俗话说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的人的话他有一方的习俗，有一方的这个精神意识的一些特征啊，有一些不同的一些的这种表现。那就是说客观的存在呢它是影响了主观的意识。第九呢，都对周围的事物呢有一种感受啊，什么感受呢，我们说的话就是反映到的话呢客观存在的一些信息后做出不同的反应和表现。同样的一个客观的事实呢，有人可能会喜爱，有人可能会反感，有人可能会憎恨，有人的话可能会敌视，那么这一些呢它都是随时的话呢跟周围的这个感受反应呢都受到现实的信息的这个影响，但是做出来的反应呢各不相同的一个证据。说被动的显示呢是主观意识后啊，就主观意识反映出来的一个客观存在，那么这是属于它的主观意识。就一个客观的东西我主观怎么认为，那个人不相同，那必然就有对有错，有高有低，有品级和层次的这个区别。那么事物的具体的这个一些形象呢它不是一样的，一般性的就称为共性的形象啊，特殊性的称为个性的形象。那么作为显示的地方不同呢，那么显现的现象呢就可以的话呢只是具有一个理由啊，一个特征，但是在人们的认识呢就可以得出不同的判断，不同的结论，不同的一些这个推论。那么这讲呢就是以而说圣人的话呢他的这个一个事情的话证明，就讲的话，而说圣人他显示的话呢是尊大真主的话呢在理事啊决定经世的这么一个非常精确的一个显迹，我在经上称为经义。 说爱的显示呢，从精神和表示里边啊，相对的话呢，能够提醒人们，让人们的话呢，在精神上的话苏醒啊，而且的话成为显现之人。那么就说的二说的话呢，它是以爱啊来作为它的传播它的信仰的一个很强的手段。那么功修奥妙的本质呢，就是从爱喜爱，从希幻之有中呢来的话呢，取出什么呢？就是知道的话，这个幻象啊，这一些幻境之中呢，已经不存在啊，已经消声匿迹啊，而且的话呢，不留下名称的时候呢，那么它才可能出现什么真相。在这个时候呢，再来论述啊，就是幻象的有是暂有啊，幻象的话呢，它是一种虚幻啊，幻象的假有、暂有啊、幻有，那么这个时候来论证的人呢，啊，他才能够得到就是真有、实存以及内里的真相的精神的一些东西。得不到亲眼大见呢，那么他的话呢，不可能的话呢，尝到其中的滋味啊，就是各种各样的永恒的滋味呢，要在亲眼大见之下呢，他才会能尝到，才能够尝到他的滋味和体验。这也就是的话呢，讲到的话，知识的话呢，所不能达到的东西。那么这提醒的事呢，就是在我们圣者舍利所显现出来的一系列的预言，一系列的摩尔指代体，这一些征兆，一些这个感应的东西呢，它都不能够的话被人们所理解，只有亲眼大见以后，他才能够认识到尝到永恒的滋味和他的这个体验啊。那么就是一般人的用知识呢是不能达到。那比嘎伊呢就讲混化呢，它就属于一个真有的这个混合啊，一个银河。在这个时候呢，要是不显示出真有言有的这个真主的踪迹呢，那么它混化呢，它这个显现的东西的话呢，它是不存在的啊，必定的话呢是要显现出真主真有啊实有言有这么这一些证据，那么就是无始之主呢，它显在了这个无中的永恒的德性的这么一个啊人为的镜子里边显现，说真主的显现呢是在他的人为里边显现出他的实存实在实有。那么当人的话达到这个品级的时候，就混化的时候呢，他才开始的话呢认识到真主的无始显现于混化之景呢，他才认识到的话真主的实有，那么才能够认知的话什么是永恒。这就是伊斯兰教论理学里边的话呢一个精华之一。那么解释了什么呢？是为什么一些圣门弟子啊，和一些尊者、一些老者啊，一些真诚的学者们能够善解人意啊？这就是说的话呢，他是在设身处地、身临其境，就能够得到对方的感受啊。心临其境呢，他就能知道对方的心理，知道对方的思维和对方的推理。和对方的判断，说相同的概念呢，往往会得出相同的认知、相同的言论、相同的行为，甚至于相同的结论。圣门弟子高贵的品德啊，高贵的德性呢，就是从首先想到别人啊，设身处地的首先想到别人，使自己的话如同是在别人的那个环境之中啊，若比若若此若彼啊。设身处地而能得到同样的感受，同样的一些认识啊。当说一句话的时候呢，就先想的话，这句话说在别人的身上呢，什么感觉呢？就把这句话说在自己身上，要自己的感受怎么样呢？那么才来这个就做决定。一句话你要怎么说别人，那先把这句话作为别人说在你身上，你的感受是什么啊？如果你的感受觉得是不好的感受、憎恶的感受，甚至反感的感受，甚至于的话呢，不能接受的这种感受的时候呢，那么就把这个话的语气和他的说法的话给予调整，得到一个更好的能使对方能够很好的感受，能够很好的接受，而且很好的话呢，能够作为他的一个指导啊，就是成为的话，把你的话成为对他的关怀啊，把你的批评的话呢变成对他的鼓励。把你的实则的话呢变成他的安慰啊，做一件事呢也要设身处地啊，达到了这个用心的程度。就是在圣门弟子做事里边呢， 他是用心做事，用情做事啊，至真至诚的接人待物啊，他就形成了伊斯兰教的一个内聚力，一个团结力。圣门弟子的话呢，与圣人同生共死啊，共患难啊，唇齿相依啊，尽忠尽力指导归主的这个精神的内聚力。这真正的伊斯兰的正统呢，那么圣心派大众派呢，就是传承了这种论理啊，而成为的话呢，一个坚守在啊一生一世的话呢，这个坚守在追随圣人二零神那节啊，这个行为啊，在自身本体上呢，他也就从关心别人、理解别人啊，设身处地上呢，他得到了一种理智啊，一种的话呢，很好的方法，就是让别人的话呢能够接受啊，能够的话呢成为别人的一种安慰，也成为别人的一种鼓励，而不是的话斥责和打击。那么在现象上呢，今生是一个无知世界啊，世界的幻影的话呢，往往弥合了人类。那么保持了一个清净不染的这么一个境界呢，那就叫做理相啊。这个理相的幔帐呢，怎么把它揭开呢？就是以真主尊大俊美啊尊威的这么一个德性来认知啊真主，来揭开自己的话呢，这个的一些幔帐。要见到真主的本然啊尊威呢，就是绕提了在哪里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必须要达到的话呢，就是真主喜爱他啊。他们的话喜爱真主啊，要达到这么一个境地，就是在古兰经里面说，他们喜爱真主，真主喜爱他们，这么一个真境呢，那么他才可能的话呢，揭开的话呢，没有理性的啊，没有这个理想的这些幔帐啊，真正的热爱真主、敬畏真主的心呢，他才会出现，而且入在了所有的话呢，英绍拉虎、焦头盖、玛莎拉虎啊这些人的心里边啊，说一切的真主的意愿啊来成全。所有的一切是以真主的意愿来呈现，不是以我主观的意念、我所妄想的来呈现啊。心中的所有的一切敬畏，他的把一些私心私意，把一些的话不尊敬的行为、一些不符合伊斯兰的行为呢，把它除去了啊。他灵魂呢，是从身体的这个层中的话除去了啊，就以灵魂的舒适为欢乐，而不是以身体的舒适为欢乐。那么这时候呢，他就达到了这个境界啊。真主的启示就是额叶提的这个全言呢，它汇集起来呢，它是到达所有的这些圣人的这个身上，一切非主的这个合取的话呢，它就消灭了啊。如同的话呢，蚊虫在风中啊，不能存在也不能存留，你一旦的话找来的风呢，那么可能就再也找不到蚊虫。当风来到了一个境界的时候呢，那么所有的蚊虫的话都被吹走了啊，就设身处地呢，他就可以得到同样的境界、同样的感受，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同样的概念呢，就可以用同样的推理、同样的判断，得到同样的结论啊。第三呢，就同一的心境、同一的理解、同一的心向呢，就可以说出同样的语言啊。这就是为什么呢？我们解释苏菲的一些这个尊者啊，一些长老们呢，他能够的话呢，达到这个真诚的学者的品级、大师级的品级，能说出对方的话啊，那么他就是一个设身处地，一个的话呢，同一的这么一个境界，能够把对方隐秘的东西呢了如指掌啊，这也就是伊斯兰教论理学的精华的在实际应用里边的啊一个证据。那么有一段这个话就在翻译的里边的话呢，是用中国的诗词做了一个解释，就是春江未作桃花面，秋气难闻桂花香啊。这一句话的话呢，它事实上是说明了这么一个问题啊，只有身临其境的时候啊，心临其界的时候啊，已经的话呢，在入春的时候、入秋的时候啊，真主为其的话呢，卢贝所赐给的这个桃花跟这个桂花呢，他才能够感觉到啊。那么就是春天来了，但是桃花还没有开，那么他就有了预感性，就知道桃花就要开啊。秋天来了，他就闻到了这个桂花的这个香味。那么像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称为比嘎伊了，伊达了哈迪，就是幻化于真景的地步啊，真正的闻到了春兰秋桂的花香啊。那这个时候呢，就知道了，就是体验的奥妙啊。 就是我们在今生来说能够体验到永恒，能够知道的话，万事万物的它的内在的精神和它的奥妙呢，它在认知方面呢就必须要达到这个境界，就认知永恒的这个最高境界。那么圣人释迦牟尼就说，我向你乞讨见面时的滋味，我向你乞讨见面时的滋味，这是我们圣人释迦牟尼说的话，也就是身临其境的这么一个心临其界的这么一个境界，就混化以亲眼大见的这么一个境界。说每一个显机一个耳疗脉它都有一个道理理解它被造化的人类呢本来就具有的一些本性和真性的东西呢，那是属于真主的赐给这就是人的本性真性的显示真主人为的显示，代理者认知真主的真正奥妙的形式那么就把这个问题的话就说清楚了。那么就讲的话呢，就在抽象的理解的一些论理的精华在哪儿呢？就本章来说呢，它正入的话呢，苏莱以猫呢它呼唤风，对蚊虫来说呢，你把你的对头叫来吧蚊虫就说，如果能把风叫来，那么我就不存在你的面前了说告诉风的话呢，这风就这个告风的转，那么就说蚊虫呢，在风中的话不能存留。那蚊虫要把风叫来的话呢，那它是办不到的一旦风到的时候呢，这个蚊虫的话呢就被吹走了，就不存在了。那么这是一个论理学的一个辩证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圣人释迦牟尼会经常的话出现在平民间孤寡穷人的地方，弱势人群之中圣人经常出现，并且的话呢，在圣人时光呢，在圣人的话解放满客以后呢，几乎每天的话呢，都请40位平民孤寡吃晚餐后来的话，阿拉伯的国王呢，也继承了这么一个圣人的神的行这个圣心，也宴请的话呢，一些这个弱势的人群呢，每天的话40个人甚至更多的人的话呢。在一块进晚餐同时的话呢进行了一些情况的这个了解，那么就是对这一章的这个解读。这小节呢就做一个小节，就是讲了这么几点。第一点呢是讲一切实体的话呢，它的共性呢都是被造的观看所有的被造呢，它的俊美呢就是认知造化的真主所有的事物它出现的一种完美，出现一种的话呢俊美呢，它是显示真主的显迹，是真主的话呢的这个显化造化的显迹。那么万物的奥妙呢，它是显示真主的全能，万物的科学知识，万物的不可理解的很多很多的合理性呢，它是这个显示了真主全知全能的这个证据。所以所有的事物它的本质呢都是绝对存在的真主所赋给的要是没有这个真主赋予它普遍的一些属性，一些这个显现的一些实质的一些本质呢，那么这些绝对存在的这些本质呢，它是仍然是不存在的。所以知道万物在被造化之前呢，它的道理已经生然，就已经有了那个道理，才出现了那么一个物质。说造化之先呢，实际上是道理，有了那个道理才出现，就是万物被造之先呢，那么其理已经生然。第二呢，就真主是通过主观的本质的反应，在外表上就是以感官上所显现所反应的这个能力的人类呢在内在意识上，就是在一些内在的意识上呢赐予给人们一些认识，就人们的话在物质世界里边只能认识物质要通过物质他才能看到精神，要通过精神呢他才能够认知的话呢事物的本质，就在这个我们说的藏存里边呢，在会朽坏里边呢，你要认识永恒呢，如果你不是空物，不把你这个私心私意除了，不把这无知的东西除了的话，你绝不可能认识永恒的这个存在。第三呢，是讲宇宙的存在是被造的这个共性，是整个宇宙的存在呢，它是被造的一个共性。如果没有造化的真主呢，所显现的这些事物呢，那么就是万事万物的话它都不存在。正因为造化是造化 真主存在的实在实有的这个反应和证据。那么所以说所有的事物的表象的形态呢，那么是真主的话呢这个存在的终极的一个显现。其中呢就借以认识真主的这个中见呢是什么呢，这就讲的话呢就像认识万物来说，万物本来也存在，但是没有光线呢，那么万物的话呢实际上存在但是你看不见，那往往被否认。那么就是认识真主呢它必须要有一个中见啊，这个中见的存在呢它就是证据的反应。那就说的话呢，我们认识真主呢，从古兰经、从圣训啊、从圣人的很多的这个Mojzati 啊、Hakmati、Karomati 以及圣人的各种显现的预言里边呢，那就进一步的见到了真主的这个永恒的这个真主的存在。第四呢，是自身的喜爱和俊美啊，它是一个确信真主的一个审视的一个观察的一个意识啊，就是人要认识自己，才能认识真主，看到自身的全美，看到自身的这个俊美，看到自己身体的各方面的合理性和奥妙呢，他就认识到真主的话呢造化啊，他审视的话观察啊万物的话呢，他的俊美呢就是认识真主啊，就知道真主造化万事万物的这个真主的这个俊美，真主的这个全能啊，是这么个意思。就在一些反思的这个体系里边，在很多事情的话呢要经过反思，那么一些反思的体系里边呢，它往往的话呢就认识了事物的共性啊，但是对事物的个性的反应呢啊，它就不知道的话，就是共性的话呢它是包括了共同的个性啊，个性的话呢它是显现了不同的共性啊，所以在整体上呢它都是被造，这是同一的。那么这一章呢主要的精神呢就是这些啊。阿萨拉姆阿莱孔巴拉卡卡拉拉哈马宗达阿莱贡。